弟兄姐妹们平安。
平安。
好，也首先祝福在座每一位当妈妈的母亲节快乐。
母亲节快乐。
来，跟旁边的如果是妈妈的，请跟他说母亲节快乐。好，不论是未来、过去或是现在，在愿每一位母亲们真的都有上帝美好满满的祝福。我们耶稣其实也在有一段经文说一句有很有趣的话，凡抛下父母、儿女、房子、财富，抛下一切的人，不在今世得到百倍的。也就是那一个母亲、朋友、财富、地上的一切都得着百倍。耶稣曾经说过类似这样的话，里面很有趣的点其实就是抛弃了父母，但是得到的是众多的母亲。对，没有父亲，因为父亲只有一位。对，所以在座每一位，我也这一段话很有感触，因为我妈妈并不是基督徒，而每次我在教会里面参加母亲节活动的时候，也是我最感触的时候，因为总是在教会当中看见那些妈妈们跟他们儿女们彼此之间美好的连结、美好的祝福和那美善的关系，重点是可以一起在上帝的里面来祭拜上帝。但我母亲并没有藏在我的教会的群体里面，但所以每次母亲节对我来讲都是蛮不能说难过，就是有一点遗憾跟小小的一种失望感。但我觉得上帝也给我很大的祝福，因为我真的从他的话语当中，那个百倍的母亲得到一个很重要的讯息。因为当我们加入这个大家庭的时候，大家看见旁边的母亲们，我有很深的感触。因为原来在教会里头，我也得到了众多母亲们的陪伴、照顾、安慰、提醒还有教导。原来那个百倍的祝福真的是不是说我有一个肉身上的，而是有更多在灵性、在心灵、在信仰当中各位的母亲们。 OK，所以也感谢上帝，因为他的祝福总是通过各样方式来让我明白，你也将大家这是总是安排在我的左右。也谢谢大家，也谢谢各位母亲，也持续祝福你们母亲节快乐。 OK， 好，那一样我们要进入到今天的经文里面。今天要带给大家的经文是要来看到约翰福音第十七章六到十九节，是耶稣在他要被钉十字架之前，约翰福音这边所记载耶稣为门徒一段很深切的祷告。这一段祷告尤其六到十九节真的是全然的是为门徒们向父神说祈求。但是在进入到今天经文前呢，我在准备今天经文也想到看了这篇经文，我就想到以前在营队或在门训的时候，很常我会被问到的一个问题，要说几个问题，也很刚好的今天早上那个青少在里面陪读的时候，陪读圣经的时候，我们的小勋也问了同样的问题。那我先要帮忙重复一下小勋问的那个问题是什么。OK， 好，谢谢我们林子。我们怎么知道上帝的拣选呢？过去我在营队里面，或者在服侍青少年，或者是当着辅导的时候，很多学生在读了经文，尤其是在这一段经文最常被提出来的问题，叫做人是否会信主是上帝的工作。上帝既然选召了，那我们何必还需要努力的传福音呢？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想过这种问题。信主不都是上帝的工作吗？那为何我们人还要那么努力的传福音呢？第二个就是 既然神已经预定了我们得救的人了，那我们干嘛还要那么努力呢？我们躺平就好啦。真的很多学生或是年轻人或是很多人在读到一些经文，尤其是十七章这边是最常被拿出来讨论这个问题的经文。人是否会信主是神的工作，那为何需要传福音？路德表示，我们的马丁路德表示，这是两件事情，你们怎么把它混为一谈呢？人信主是上帝的工作没错，传福音，对啊，我们也是要传福音的没错，这是两件事情，怎么会把它放在一起来谈呢？而后面加尔文也跟进了，他说对啊，路德说的对啊，但我们传福音本身也就是上帝的工作。当然我们词语你最直接啊，词语你就说圣经都这样写了，你们还要怎样？圣经上面就说啊，你们要去传福音嘛，那你们干嘛还疑惑呢？这就是上帝的话语，上帝的命令，那跟上帝的工作，对啊，所以改教家门都一样，都指向了一件事情，叫做这是上帝的工作没错，也是上帝的命令。而同样的，神已经预定选定得救之人，为何还要努力活出样式？路德表示说什么？路德表示说预定很重要，但重点是你有没有信心。意思说什么？预定是上帝的事情，但我们有没有这个信心是非常关切非常重要的。所以加尔文也继续说嘛，就是因为我们不知道我们怎么能够决定有没有得救，就是因为我们不知道你怎能够决定你有没有得救呢？因为你不知道，所以你得要去努力 活出来啊，因为得救是上帝的事情啊，这加尔文的理解。当然词语里就更直接了，我不知道为什么词语走的最直接那一个，词语里就说你没有圣洁你就不是基督徒，他就直接给了另外一个答案出来。所以这个是我们过去很多很长期关于预定论上面的很常会有的一些疑惑。当然改教家门或者后面神学家门也持续在这个点上面也为我们解答，但是我今天想的点跟这个预定好像有一点不太一样。昨天我听到一个分享，有一些有教会在对母亲针对母亲节有提出了一个有分享，因为有些教会分享母亲节的讲道，它里面就提到女生在生产过程的那个阵痛，我想当母亲的都有过这样的经验，非常痛。有人就说那个是可能是世界上最痛的那一种痛，是你要声嘶力竭，一个经过非常大的持续的阵痛，然后在一阵疼痛之下诞生出新生命。我们圣经也同样，保罗也曾用妇人的这样的生产的痛来形容我们所面对的患难。我们所面对的患难就如同妇人所生产的疼痛一般，但是在这个疼痛之后会带来满足的喜乐，对吧？当然不一定，我记得好不一定，那孩子太难带了。对，但是保罗的意思是说，这个生产之后会孕育出一个新的生命。所以我们在面对苦难的时候，也确实，它是一个很不舒服的过程。但是我们有个盼望，可以盼望在未来有一个更美好的人生，更美好的生命，一个我们与神之间那紧密的关系以及连结。但这个牧师突然间话锋一转，他提到，所以啊，那个什么，现在的医疗科技说那个什么无痛分娩的，我鼓励各位弟兄，我鼓励各位母亲们，你们绝对不要去做，因为让你少了一次感受到那痛苦的经历。我不知道大家听到这边的时候的想法有没有感觉哪里怪怪的，好 像不小心的在哪个点画错重点。所以同样的，我今天在理解这段经文的时候也有类似的感触，好像我们在读这段经文的时候好像在奇怪的地方 画到好像虽然很重，看似很重要，但好像又不是这一段的一个重点了。对，我们从经文看起来，对，似乎明示或暗示神预先准备好门徒可以来信主，对吧？我们从第一集前面第一节就第六节就提到嘛，这些门徒是你赐给我的，是上帝所预备好给耶稣的。但是如果我们从预定在带入这段的时候，我们会发现好像跟这一段的脉络好像有一点冲突、唐突，或是画错重点。因为我们在理解这一段时候，如果从上下文脉络，我们会发现到耶稣所做的这个祷告似乎跟预定没有太直接性的关联。他更强调了一件事情，叫做是天父主动认定门徒，不在于这门徒的表现是不是优秀的，并不是门徒是不是很优秀，门徒是不是很有钱，门徒是不是很有地位，门徒是不是很有聪明才智，这些都不是重点。这边重点强调是天父主动认定门徒就是属于耶稣，就是属于他的，并且给予了耶稣。同样的，我们可以去想想这些门徒跟随耶稣三年来的情况是长怎么样子，疑惑的疑惑，不信的不信，顶嘴的顶嘴，乱七八糟，那边争论谁伟大的争论谁伟大。其实有时候我们会发现，从门徒三年跟随耶稣三年那种光景，好像也跟我们信仰光景好像没有什么太大的差异，总是软弱，总是跌倒，总是看起来就是哪里笨笨，哪里呆呆，然后又好像很多时候又显得有点聪明，但是又显得有点骄傲，似乎就是我们生命的样子。如果我们用自己这样的生命去来作为条件，来去跟耶稣，来去跟天父上帝讨价还价的话，我们如果这样来看，上帝会理我们吗？很常问那个学青说，如果你是耶稣，你要对你们都怎么办？耶稣那个我的学青说，砍掉重练，一把火把门杀了。所以我们强行要门徒跟随耶稣三年这些情况，我们发现到其实我们好像也没差多少。但这段我们去凸显看到一个事情，一个事实，叫做天父早已经认定这些门徒就是他的，这跟我们认知产生极大的冲突。我们认知总是觉得需要表现好才会有好的成果，同样的，我们在人际相处上也是，我们先需要对对方好，对方也才会跟我们有所善意的对待。但这边它出现一个非常大的逆天父所看的是，他直接主动认定我们就是属于他，而给予了耶稣，不在乎门徒究竟是不是耶稣，是不是优秀的。所以将你的名显与他们，同样的，我们看见耶稣将上帝显示出来，透过耶稣让门徒直接的去认识到父是什么样的父。这也带出一个非常重要的福音信息，叫做我们是透过耶稣，我们认识到父神是施慈爱、施怜悯的父神。耶稣为了门徒，耶稣为了世界，甘愿被钉上到十字架上。耶稣看在物品鳄鱼那个故叙事里面，他也看到一群人仿佛没有牧人的牧养他们，他就动了慈心，就吩咐门徒给他们讲道，服侍他们，甚至最后将五饼鳄鱼的神迹做在这些群众的身上。我们每个人不也是透过耶稣我们认识到父神吗？
我信主之后，我刚信主的时候，很多同学都问我一个问题：哎，世上你怎么会去教会？在教会是不是都那边哈利路亚半天的地方啊？另外一个问题说：哎，这样世上，那你去教会后是不是每个礼拜天都要去？你这样你时间够吗？你还有时间念书吗？你有时间出去玩吗？另外一个问题就是说：哎，世上，你会觉得在教会里面非常的保守。绑手绑脚，那个不能做，这个不能做，好像一做，你就会被雷劈，被雷打，就会从高楼上面跳下去。你知道从高楼跳下去是怎么回事啊？他们的认知里面，这一般人认知里面，就是带着就是信仰，它会带来很多种的束缚、规定。如果我们用束缚来规定来去理解这个信仰的时候，我们会发现到。信仰充满了胆战心惊，好像哪里做错了你就完蛋了，恐惧害怕，这个不能做，那个不能做，我是不是哪里做不好？恐惧害怕。而如果有些人真的还不错，做的还不错，热心服事，各样规矩都守了，也带来了一种。自视身高，骄傲自满。所以，要不是我们真的看到基督那个生命的时候，如果我们只是用一般的信仰、一般的律法的角度来去切入到用我们所熟悉的这种台湾的宗教文化的色彩来投入到基督信仰当中，我们会发现到，看不到那所谓的施慈爱、施怜悯的样式，而更多充分的。是各样的约束规矩，让我们去胆战心惊、恐惧害怕、自视身高。曾经有个五岁的孩子问了他的妈妈说：“妈妈，神是什么？”结果他的母亲说：“神是爱。”那这孩子五岁的孩子又继续问他母亲。那如果不信神会怎么样？结果他母亲说，就要下地狱了。所以你要乖乖听话，要乖乖的信神，不然你就要下地狱了。但是那个孩子就接说，但是妈妈，你刚不是说神是爱吗？对啊，神是爱啊，所以你要乖乖听话，不然你就会下地狱咯。很奇怪的无限回圈在里面。但他妈妈说：“如果你不听话，你就是会下地狱。还有什么？所以你要做出很，你要成为好人，你要成为好行为，你要有很多好的样式来确保你不会下地狱。”然后孩子就说：“妈妈，你这样讲，我好害怕，好像上帝是用威胁的方式要我信他。”如果我们是用这种理解来去一种处罚的方式去认识信仰，我们会发现到我们在当中是看不见那个真的爱，我们所讲的那个爱会变成是一种恐惧害怕的爱，又或者是一种连是一种过度的放纵溺爱的爱。为什么会过度跟放纵溺爱呢？因为我们想要免除那个恐惧，让孩子们不去害怕，所以就故意的去特殊的去很刻意的去过分的溺爱他。不知道大家可不可以理解我这个意思？所以这个带出来是一个福音。当耶稣说让门徒去认识到父神，将你的名显给他们看，是一个充满慈爱怜悯的父神。这是一个我们所抓住的福音，因为我们看见，我们先看见那个父真的是蛮有恩惠、怜悯、平安，我们在他的里面去敬拜，来去歌颂，来去赞美。同样的，接下来耶稣也说：“本是你的，本是你的，你是给我遵守你的道。”
他们本是你的，你将他们赐给我，他们也遵守你的道。这句话也带出一个很有趣的地方，耶稣直截了当的说，我们本是他的。在信主以前，在信主以前，各位，你知道你是属上帝的吗？
不知道。
不知道。谢谢志真姐的回应。
我看大家都。
谢谢谢谢。哎，要不是耶稣，我们会发现到一件事情。要不是耶稣，我们根本没办法理诵这句话。我们本来是神的，有些可以，但没有认识耶稣前就可以认知到。
不是基督，要不是耶稣，我们没有办法去认识到原来上帝的名是怎样子。我们只会带着自己的想象来去理解上帝的作为。因为跑回去刚刚提到那律法的样子，充满了感恩心理恐惧害怕，连那个自怨自艾，还有什么自视甚高，骄傲自满。那这个道是什么？遵守你的道，这个道是什么？平安福音一开始直接说嘛，道太初有道，然后道与神同在，道就是神。就我常理解道好像是上帝的话语，
因为福音要用这个 logos 这种话语的表示来描述着上帝的道，但是结果这个道竟然就是上帝的本身。而门徒是如何遵守神的道？门徒是如何遵守神的道？
有时候我们好像理解遵守神的道，好像是要去多留意上帝的话语，然后遵守上帝字面上所告诉我们各式各样的讯息。那耶稣在这边祷告说，使门徒都遵守他的道，其实这个道就是指耶稣他自己的本身。
这就带出一个信息，告诉我们门徒遵守神的道方式，其实就是遵从耶稣，跟着耶稣，跟随耶稣的步伐去认识耶稣的本身。其实这也是三年来这些门徒所做的事情。所以耶稣在这边向父神的祷告说，这些门徒就是遵守你的道，因为他们就是持续的在跟从耶稣，没有离开。而这些人也有一个认识，遵守道之后的一个认识，叫做他们知道耶稣确确实实的就是出于神的。就像当时的门徒当中彼得所宣告的你是基督的这样的信心的一样，他充分的认识到，即使他很多地方好像不够认识，但他抓到了这个重点，他知道耶稣真的是出自神，他是上帝的儿子。所以领受耶稣，相信耶稣就是那个神所差派而来的。哎，各位，我们会发现到，遵守道之后的这些认识，麦克风没
电了，帮我那个补充一下，谢谢。
没这些认识，其实一步一步的都坚定我们每一个人的信心，因为我们知道耶稣是从上帝来的，跟着耶稣我们就与上帝的连结。所以其实我们有很多地方信仰还不太认识，不太确定，好像还哪里没有做好，还有很多地方表现不足的时候，但是这个认识一点一滴的在帮助我们那个信心在它的里面持续的增长，持续的建造，在它的当中保持那紧密的连结，紧密的关系。而耶稣又继续说，我为他们祈求，不为世人祈求，却为你所赐给我的人祈求，因他们本是你的。这边好像又遇到预定论 上面的难题嘛。甚至在这边好像将人也区分属于世界还有属神的部分。但是我想这边跟前面的理解也是一样，预定或许很重要，但是我觉得它不是那么大的重点在这个脉络。我想我们这边重点我们要抓到第十节、第十一节、第十二节。第十节，我的是你的，你的也是我的，我在他们身上得荣耀。十一节，圣父了，求你因你所赐给我的名保守他们，叫他们合而为一，像我们一样。这边的动词时态并没有翻译的太出来。如果我们十一节正翻看原文来去注意时态的话，他们说叫他们持续的合一，像我们一样。合为一，这边合为一不是说是一盘散沙变成一块这样子，这边的描述是他们可以持续的合一，就像父子圣灵一样连结在一起。因你所赐给我们保守他们，我也护卫了他们。所以说我们要抓到这边的重点是描述着合一的这个事情。耶稣在为门徒祈求是他们持续的保持合一，而且这个合一不只是门徒之间的那份关系好像彼此相爱而已，这边合一描述的是信徒之间以及父子之间的那紧密的关联。所以他们强调出来我们是在基督里头，耶稣强调我们在基督里头的这个重要的事实。所以我们与世人有所分别，不在于我们是多么特别，我们做了什么很奇葩很特别的事情。我们之所以与世上的人有所分别，是在于我们与耶稣与父神团契合而为一。所以我们留在地上一定会不一样，不一样原因不是因为我们很奇怪，不一样原因是因为我们就是属神，我们就是与父神耶稣吉米连结，这一切都是因着上帝的。所以我们在十七章的六节到十二节，我们可以注意到耶稣在为门徒祷告，充分在强调一个重点，叫做门徒与父子的联络。充分强调门徒与父子他们的关系，我们之间与神的那个关系是紧密的连结在一起，密不可分，无法分开的这样的一个状态。不在于我们表现的如何，不在于我们是不是有做到多好的生命的样式，不在乎我们的道德情操多么的重要，对，这些都是非常重要的讯息，只是这边不是这一段的重点。这边重点要强调的一件事情，就是我们确实实实在在的在基督里面，在父子圣灵的里头。而这会带来一个很重要的事情，耶稣也同样描述到，叫他们心里充满我的心。喜乐点一，第一个，耶稣持续一再重申一个事情，就是门徒不属世界，理由就是因为门徒是与圣父圣子相连啊，不在于这个世界长什么样子，不在于我们是什么样的人，重点我们是与父与子相连在一起。耶稣从一直持续重复这样的一个关系，要我们持续的抓住，看见这一份与神同在的关系，来面对这个世界可能会有的仇恨，可能会有的纷扰，可能会有的迫害。耶稣不停的在跟门徒们，应该说耶稣在向上帝为门徒们祷告这个事情，不要因着这世界的患难使上帝的这些子民，上帝所认的这些门徒离开父神。 离开圣父，离开圣子。耶稣持续的为门徒们祷告，愿每一个在座的弟兄姐妹真真实实，尽管世上多有苦难，仍然可以与父神联络在一起。而喜乐的来源，第二个，我们知道我们确实与世界脱离，这个脱离不是说我们与这世界没有关联，是说我们不再陷在罪恶的当中，脱离罪恶。为什么？因为罪本身坠入了世界，所以那个罪的影响力同时也是会从世界持续的影响我们。但耶稣的这边祷告 也祷告说，盼望我们每一个人，每一个他的门徒们都可以脱离罪恶，不再被世界的想法氛围给影响，可以持续的在基督的当中持续合一。而第三个喜乐，就是他那门徒知道他们如今的状态，不论他们是什么样子，他们都是借着耶稣成为了神。就像我前面几次的分享也一样，耶稣持续在告诉门徒，借着他成为圣洁，借着他认识父神，借着他我们去活出在彼我们活出那彼此相爱的一个生命。喜乐来源第三点，我们成圣的这个事实，分别为圣，分别为圣，就是我们称义、我们成神的这个管道，这个真理，其实就是基督的本身。但是耶稣在这边，他要讲一个更加奥妙的一句话，他说他将自己分别为圣。哎，大家会不会觉得 这句话有点奇怪？他自己已经圣洁了，他自己也是完美无瑕了，他怎么还会说将自己分别为圣？那他将自己分别为圣的原因，是要让门徒们都可以成圣。这个分别到底是什么？这边分别很有趣的地方，它是用动词的形式来表达，它是一个祭司与记录分别，与世界有所分别，归向神的意思。那我们也知道嘛，耶稣那最重要一次的献祭是献的他自己，所以耶稣说他将自己分别为圣的这个地方，他其实就指向他被钉十字架的这个事实。耶稣借着这个他被钉十字架来圣化，来分别为圣。那同样的，我们基督徒怎么知道我们在上帝面前就是圣洁的？是因为我们做了，我们每个礼拜天都来教会吗？是因为我们不止礼拜天，我们周间也投入各式各样服事的圣功吗？是不是我们不口出恶言？是不是我们都有好脾气？我们是不是做了好人一枚？这些是圣化条件吗？基督徒之所以我们知道我们是属圣的，我们是圣洁的，关乎于就是我们去看到一个事实，就是基督耶稣为我们钉十字架这个事实。我们记得基督的十字架，他将我们每一个属于罪恶的状态全部的一笔勾销。我们在神的面前，我们不再是看为罪。我们凭着这个信心，我们可以知道我们在上帝的面前是被神称之为义的。所以耶稣基督的圣化其实就是指耶稣基督的十字架。我们也借着基督的十字架，我们也与耶稣一同的被圣化，分别为圣。 所以15到19节这个祷告，他充分强调门徒是在父子的里面，因耶稣的十字架我们都成了圣。那这个就是基督他的福音最重要的信息所在，就是我们真的是圣洁的这个事情。所以回到我们身上，所有教会或是整本圣经其实都一直在不停诉说的一个信息，就是我们在基督里的这个事实。我们在基督里，我们与父子圣灵团契，我们在基督里是借着十字架已经分别为圣。同样的，我们有这个在基督里这样分别为圣的生命，我们是与世界有所分别。这个分别是在于基督的团契的当中，更显示出彼此相爱的事实。看着周围旁边那一位，看着旁边那一位，他跟你团契，信仰绝非是个人的事情，信仰是你跟旁边的这一位弟兄姐妹跟上帝之间的事情。但愿平安祝福都与我们同在，我们也一起祷告。亲爱的父神，我们向你感谢你的话语，让我们去看见我们与你之间真的有份那美好的联络连结。或许有时候我们对你的心意实在是难以高深莫测，但是我们始终的抓住你就是我们的上帝，我们因着基督，我们被你所选召成为你的子民，也借着基督的十字架，我们有个信心知道我们早已分别为圣，不再出我们这些好行为，乃是因为你已经你的爱早已先浇灌我们。我们也回应你的爱，愿我们每一个人都是拥有那彼此相爱的生命。愿你常与我们同在。等一下我们也有圣餐的时间，主啊，透过圣餐我们再次发现你的十字架上面的奥秘，你为我们舍，同样的 也让我们与你复活。求你我们祷告，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求，阿们。